有个小女孩跟随跟着妈妈到了教堂上主日学，她聚会完了回家，她就很兴奋的跟她那位不信神的父亲提到有关她所学约拿被大鱼吞了然后又被吐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位不信主的父亲就嘲笑这个女儿，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合科学的，就算约拿真的被大鱼给吞了，也不可能在鱼肚里可以活三天。这小女孩不服气的就跟爸爸说，我相信圣经讲的故事是真的，当有一天我到了天堂的时候，我看到约拿，我会亲口问他的。他的父亲就继续讽刺他说，如果约拿不在天堂，那时他到了地狱怎么样呢？这个小女孩就很生气地说，到了那时你可以问他。约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三个月陈公华弟兄也以这卷书来传讲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进步。那在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约拿是如何抗拒了神，到了第二章，当他被鱼吞了在鱼的肚腹里面，他是如何向神来认罪。今天我们要看的约拿书第三章，是看到他终于怎么再次的降服于神的旨意。眼看再过十来天，2021年就过完了，新的一年很快就到眼前。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面对明年是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期盼呢？无论我们今年过得怎么不如意，或者是有多么的顺畅，我们总是希望明年会更好。新的一年充满的是新的机会。如果我们认为在今年2021我们错失了什么样的良机，或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做了心中感到挺后悔的，很懊恼的，或是我们也觉得想到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一种的亏欠，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位爱我们的神永远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 Our God is a God of second chance。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我们很熟悉的约拿书里面第三章来看这个 second chance 这个宝贝的真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这个重要的真理。首先，神先给了这个背弃他这个旨意的约拿一个悔改的机会，神同时也给了利利位就是很恶毒，是甚至于攻击他自己选民的这个城市的人悔改的机会。而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圣经说上帝也后悔了。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先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是的，神， You are God of second chance。问题是我们不给你机会，我们个人的骄傲刚硬，我们在你面前的一种的罪恶，不是你不肯给我们机会，是我们根本不让你有机会，这是我们人的罪。于是今天世界就活在黑暗当中。感谢你昨天借着我们的圣诞崇拜，耶稣是世界的光，人不在光里面，人就在黑暗里面。主啊， 求你不要让我们活在黑暗里面，让我们像约拿、像利利伟的人回到你面前悔改，以致我们走进光明，因为你是光。求主今天借着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说话，我们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就照着这几点啊来研读。首先我们看约拿的悔改，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一节，例如说耶和华的话二次，好，第二次临到了约拿，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我们的神总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可是呢，在今天这个成功文化的这个时代，在这个淘汰弱者的这个社会，给人 second chance 是很难求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 message。 如果换了我们对着这个故意逃离神，情愿死在海里都不愿意照着神旨意的这个约拿，我们不会容易原谅他的。我们就算原谅他，也不敢再把其他重要的这个差事交给他，是不是？因为他有了案底，他生命里面被记了一个大过，他有 criminal record， 有污点。这样的人你要防范，他不值得我们完全的信任，所以应该有警惕的心。 He violate 我们的 trust， 这个人有不良的记录。可是上帝不一样，上帝竟然把同样重大的这个使命再一次颁布给约拿。所以如果你看比较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故事开始的时候神跟约拿所给的吩咐，然后对照他从渔夫出来第三章第一节上帝第二次跟他说话的这个呼召，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打了什么样的折扣的。所以神再次就差遣这个约拿，我相信绝对没有比约拿更有条件、更合适、更顺服、更乖、更听话的人选，但是神还是愿意给约拿这个人一个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据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啊，他第一次制造电灯泡的时候，是用了一队的人力，花了整整24天。24小时才把这个灯泡给做好。当灯泡做好之后呢，爱迪生就把它交了给一位年轻的小帮手。那年轻人呢，紧张翼翼的，要把它带上楼上交给另一组人。可是他太过留心他手上那个很难得制造出来的灯泡，就没有注意好楼梯。所以这个一个错步，电灯泡就从他的手里面滑下来，啪啪，整队人的心血毁于一旦。逼无奈啦，整队的研究员需要再花另外24个小时再去制造另一个电灯泡，还没有试用呢。感谢神，第二次成功了。请问如果你是爱迪生，你第二次做完这个电灯泡，你会交给谁送上楼通到楼上去呢？如果换的是我们，肯定不会再给那个小伙子了，对吗？我们跟头一次还没有学过教训吗？但是你知道吗，爱迪生却竟然把这个灯泡再一次交给那个曾经将他损毁的年轻人。 That's second chance，这是很难得的，很不容易学的。但是圣经偏偏就充满了很多 second chance 的故事，好比说我们很熟悉这个浪子的故事。那小儿子败了身家了， 他知道错了，就回到父亲的里面。他本来就想好这个台词啊，看到父亲的时候就说：“父亲啊，以后呢，我可以做你的佣人啊。”话都还没有说出来，父亲就跑过去拥抱他，然后重新接纳他为儿子的地位，不是仆人呢，把他重新再接纳成为自己的儿子。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远给人 second chance， 因为他有再造之恩。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然的话，说实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侍奉他的，因为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而且犯了再犯，犯了也再犯。因为我们常常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什么都顺啊，刚信主很爱主，过了就变成老油条，教会就不想去了，祷告也不见得有祷，除非有需要的时候。 That's us， 容易退步软弱。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走走走走走，去到哈兰就停下来了。神说你要到了，我给你应许就是迦南地，可是从这个乌尔走走走到哈兰就停到哈兰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亚伯拉罕，神第二次在创世纪里面呼召亚伯拉罕。那摩西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血气想要拯救自己的同胞，结果呢，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啊，就逃亡到了这个米甸。但是40年之后，神却在异象中向摩西来显现。头40年算了，再过40年，神再一次临到这个摩西，派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是一个不同的第二个40年。彼得也曾经向主耶稣夸口，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都不会不认你的。可是当耶稣被拉到公会的时候，鸡还没有叫之前，第三次他就在啊那里不否不认主了。后来当主耶稣复活，就在加利利海边里面故意找着彼得，把别的人都不，就是把彼得叫过来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上帝再一次呼召彼得，你照顾我的羊吧。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要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站起来。感谢神，他总有再造之恩，他不轻易放过他自己的儿女。虽然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中途就停在哈兰，就卡在那里卡了半生了，或是我们像摩西一样，曾经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去做事，结果呢？闯祸了。或许我们像彼得一样夸口但是否认过主，或是像约拿一样还是在抗拒神的旨意。不错，爱我们的神会管教我们的，他会对付我们这个人的个性，我们的软弱，你反抗吗？但是更宝贝的是，神不但也愿意赦免我们，他还会再次给我们机会，再次恢复我们，让我们可以侍奉他。那上帝既然给了约拿第二次机会，我相信上帝也是要我们学习给人第二次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你要给谁第二次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从约拿身上转到尼利微人身上，我们来看尼利微城的悔改。 如果按照今天的地图，利利威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它是比较靠近那个首都那个巴格达。巴格达，那利利威是古时亚述的首都。圣经啊，第四节第三节讲到说，利利威是一个极大的城呢、啊。那近代的考古学家哈、啊、的这个挖掘的结果证明，哇，利利威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因为它有一个100英尺高的这个城墙，50英尺宽，那个王的城楼都有1000个以上，周围大概呢是有60个英里，人口有起码60万。那如果按照第四章十一节那边说就是说那个不能够分左右手的，人家猜测大概是讲婴孩，这样来算，那样的人都有12万，那约拿的时代可能人口在利利威城达到100万。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认为第四节的话有所怀疑，因为那里形容说要走了3天的路程，哪有一个城呢、啊？大到那么样的样子，要走3天才走完呢？不过也有其他的圣经学者认为，要用3天的时间才走完的这句话，可能不单是指利利未城，也是指他附属啊附近的一些城市包括在内。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里面呢，那里提到这个利利林路去那边盖了利利未，他也提出了旁边还有一个利和伯加拉，还有一个利先，所以是在他的周围里面有一些的城市，如果把这些的城市都连起来的话，那有180英里，那1天走60个英里的话，大概3天走完，那这句话是可以接纳的。正如我们今天有点说Los Angeles， 那洛杉矶是很大的，我在那边住过几年了，所以呢其实你讲洛杉矶不只是 Los Angeles City， 它还有什么，还有 Burbank Acadia Beverly Hills， 这些都包括在里面，那真的是挺大的。又或是说你今天说香港，其实香港不是只有香港岛，香港还有个九龙，香港那边还有一个什么 New Territory， 就是新界，这些你都把它放进去的话，就是那么一样一个范围。可惜利利未城地大城大，军事势力大，圣经说他的罪恶也很大。利利未是出了名凶狠残暴的，怎么样去对待婴儿，怎么样残杀一些妇女。但是这么样罪恶的城呢、啊，上帝也一次两次要约拿去传递信息，所以神不但是给他信他的人像约拿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也愿意给亚述百姓，就是那些没有信他的，但是是凶狠的人，那些敌国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神。那神要约拿传的信息非常短，那么只有一句话，再等40日，利利未城必倾覆了。再等40日，利利未城必倾覆。中文是12个字，但是原来希伯来文的只有5个字。这么短的信息，就是全城人都可以归向神，有点不可思议，对吗？今天如果我们要开布道会，哇，都是费尽脑筋。我们明年的布道会讲员还没请到，所以大家好好为我们祷告。那请谁呢？哎呀，谁里面也听过的？现在这个网络上面 ，zoom， 什么名人听了海藻你都听过了，还可以请谁来当面讲给你听呢？所以说开布道会不容易呀、啊！啊，请远志明可以有人还慕名而 来，这个薛仲勇谁知道他是谁呀、啊？有时候啊，又很有内容，有点知名度。又谈笑风生，或者说自己个人有什么感人的这种的经历啊，这么死里回生啊，病得医治啦。有时候呢，不单是只是 PowerPoint 啊，要用精彩的那种什么这个 video clip， 用尽各种的音效搞气氛，不同护照的方式，一下起来，一下走到前面，一下子低调一点，填个单子或者等等的。 有时候怕他不交单子来，还有抽奖，还有送礼品，哎呀，用尽所有招数，只有两三个人决志举手，不举手啊，诗班再献一首歌 ，OK 啊，加点时间，嗯，勉勉强强，两三个感谢主办完周末布道会了，结了两个果子。越南一句话，全城人都归主，可能吗？不要忘记啊 ，BB 为陈圣经说要走三天的路程呢，越南就走了多长？一天，走一天讲完了，交差上帝我做完了，很多人做事情就是这样，有做。勉强应付做完了，但是讲那么一句话，连皇帝到平民，无论人到牲畜，都披麻蒙灰，受感动悔改，历史上可没有怎么样发生过。我们也许怀疑，一句话就有那么样的一个能力吗？直接简短的一句话使人信主可以吗？我相信如果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英国著名的布道家士布珍 Spurgeon 就是这样信主的。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去了一间很简陋的这个卫理公会，那里这样讲台的牧者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一种教育，字也认得不多哈，也不太怎么样去念圣经。可是当天那位没有什么学问的这个牧者讲的题目就是凡仰望主的都必得救。这个人没有什么教育嘛，翻来覆去就是重复这么样的一个话。过了十分钟好像什么都讲完了，可是他讲，他注意坐在 balcony 上面有个年轻人，就是这个士布珍，他定睛看着他，指着他说，年轻人啊，凡仰望主的都必得救。这个士布珍就是这样归主了。可是故事还没有听到那里，更奇妙的是这个这样得救的士布珍成为名布道家，后来他去到伦敦的 Agricultural Hall 里面要布道，他趁着人还没来，他在聚会之前就是试一下那个音响，他大声的念，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当天在屋顶上有一个工人在修屋顶，听了这句话就回家悔改信了主。发生在士布珍身上的事也同样发生在那个聆听他讲话那个人身上，因为神的话本身是有力量，这不需要我们加盐加醋多搞什么样的气氛，你只要诚心相信神的话是有力，你就会经历神的话的力量。据说 Bill Graham 常常出去布道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大场所，无论是那个里室内室外的球场，他都要去试音响。他试音响不像我们这样点点点打打打 testing 1 2 3 check check check， 他试麦克风就念约翰福音3:16，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听的时候，我那很感动，所以有时我出去外面的时候 ，test microphone， 我就想一节经节来念，哪知道那一节的经节 对下面哪一个人有帮助呢？如果是真的来自神的信息，就一定能够打动人，不需要什么高言大智大学问，或者说科学应效，就算是来了怎么样，没有感动都救不了人的灵魂了。不过我们也可以推测，虽然约拿书只记载了约拿对利利伟发出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可是也许不就是一句话，也许他是讲了一篇的信息，一场很长的道理，但是这句话是他整篇信息的中心，那是没错的。其实不要轻看那么一段的话，这短短的一句话可以什么呢？就证明了福音是多么的完备。他说再等四十日，神的日就要来轻浮了。再等四十日，神是个忍耐宽容慈悲怜悯的神，他愿意给人机会。利利微臣就要轻浮了，表示说你不做是犯罪的，这个公义的神要审判我们的罪，他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他要追讨，不然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神。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弟兄姐妹，这叫全备的福音。今天的福音不全备，就是有人偏要选某一方面来吓唬人，你不信下地狱受审判，怎么怎么你遭灾。另外一种是你做什么神都会爱你的啊，神知道你难做人啊，神知道这个世界很困难啊，啊你犯什么都 OK 的，圣经这样说，哎 It's OK, God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神是 unconditional, 错，这根本是人说的，不是上帝说的，也没有圣经的根据的，什么 unconditional,神的爱是 unconditional, 但是神对人的约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今天传的是半个福音，神的公义是他要审判人的罪，神的慈爱是他差派自己独生子去拯救人。不过我们相信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是约拿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有那么样的震撼性。首先啊，你翻查一下历史的记录，凑巧就在约拿要到利利微城之前，其实整个的亚述帝国啊都经历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比如说他们在主前765年，主前759年就经历过像今天两次的 pandemic,然后呢他那里也经历过饥荒，有外敌来侵略，还有内战，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全日食的这个奇观。他们那个时候亚述的人认为是天神发怒要惩罚他们，所以啊在之前哇，原来他们已经有了这么样的一些的警惕，难怪当约拿的信息一到就要引起如此的反应。因为在他传之前，神已经凭着各种人为天灾的攻击，使人的心谦卑下来，使人心里面产生了一些恐惧，使人明白说原来人定不能胜天，原来我们是那么的微小有限无奈，哇一个痛痛的你要命，你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困境常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要看清自己的本相，自己的需要。所以啊，对刚硬不信神不顺服神的人呢，又为他求难处，但是不要告诉他、okay? 很多人跑到我面前讲到配偶的什么问题什么，我说为他求难处不要告诉他，是的，要的难处使人谦卑，不然人很傲啊，很狂啊，自以为是啊，我说了算了怎么样啊，神就对付这个，什么对付，把难处给你，你解决不了，你不祷告你没办法解决，你不求神没有其他方法，谦卑，真的 不要啊，什么都顺，什么都顺，工作顺，身体顺，什么都顺，他不会到主的面前的。耶稣说过了，我们有罪啊，才会想到他，我们生病才去找医生啊，不是吗？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最好的福音预供，这个比开什么自信讲座，怎么入大学，怎么保持健康，都来得有力，那种不是福音预供，那是点缀一下了。预供是看到自己需要什么，你做任何的东西使人看到这一点，你才真正的在做福音预供。不然的话，开几场布道会，平常生命没有什么见证，没有什么吸引人感人的，我告诉你，最有力的讲员也不会生效。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约拿的信息可能跟他本人是有切身的关系的。首先对亚述的人来说，诶，约拿，诶，这个是我们灭了他国家要攻击他的那些人，哎，怎么跑了这个先知来到我们这里？哎，他传福音，那让我们想到一些白人宣教士，活得好好的，都是很有名的人，不是那种是找不到工作跑到中国来宣教的，是剑桥毕业的，是什么什么的毕业的，都是那些年轻真的很有作为的人跑到中国来，哎呀，或是短宣队。千里迢迢跟一些根本他不认识的人来传福音干什么？别有动机吗？正如好几年前我们在教会播放远志明拍摄的这个宣教士的 DVD， 看到接下来就欧洲、美洲白人宣教士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来中国，直到政府把他们赶出去。这些人的血留在中国，这些人死在中国，他们的家人也在那里，他们的行动没有感召力吗？他们那种爱的表现，那种的牺牲，岂不是见证了耶稣基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宣教吗？再者，我们有理由推测约拿的出现必定是引人触目，对不对？在鱼肚腹里面三天三夜，如果没有被鱼的胃酸漂的白啊，全白，可能出来的一股鱼味，对吗？啊，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他的出现就一定挺惊人的。再加上他可能被那个水手扔到海里面，然后风浪止住又活过来，这一个的消息也许早早的已经传入这一个利利未人的耳中了。所以啊，这些事情我相信都大大增加约拿信息的说服力。就像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很好笑，他们之后就是请了一些的人来，百姓都跟着他们去。我相信这个拉撒路，圣经说这从来有史之中都没有讲的一句话的这个男人，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男人的金口是不常开的，可是呢他坐在耶稣的旁边就够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活招牌活见证，看到他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主就是这个叫人复活的主吗？这叫什么？弟兄姐妹，约拿的一句话带来全城的福音，是因为证明这个人跟他的生命的信息是分不开，是息息相关，这就叫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不是只有口传，只有身传。所以我们平常除了热烈邀请人到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生活，人的眼睛血了一直看着你在做什么，你对这个疫情的反应是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你依然有信心，你依然有什么？那个东西是活的见证，那些是福音预供。那利利未从上至下，从这个皇帝到了百姓，全世人都会悔改，有点戏剧化啊。不过在宣教的历史上面，是纯村的人、群族的人信主。我们也见过，对吗？所以为什么有些宣教士跑到某些的地方，他首先先那个什么村长、那个酋长先来传福音， 因为这个信了，哇，下令全部都信了。就好像当日这个君士坦丁啊，这个罗马皇帝他要信奉这个基督教，他的一个下命令，所有在他版图里面受管理的都必须信奉基督教，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前身。圣经说，利利未王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自己披上蒙灰，颁布命令，叫全国的人禁食祷告。所以真正的悔改是有行动的啊，但是呢，如果叫牲畜都这样做，这有点夸张对吧？可是代表是彻底的。有些人只是为过往后悔，可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他是依然故我的，故态复萌的，这个事情过去的时候他又那样了。但是第八节，王吩咐除了要切切求告神，个人要回头离开恶道，放弃强暴。看到那个行动没有啊？离开恶道，放弃强暴。前面说过了，利利未人是出了名的凶暴的，这个是他们扩充他们自己势力的本钱呢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是靠什么？靠全能来做靠山的。但是你愿意放下这个靠山，要归向神，那才是真正谦卑的悔改。今天的人障碍什么呢？残暴，讲不过你啊，动粗，拿不到我去抢，你不听话我就打。很多人信神了，只相信神的存在，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一些的本分，他只是多加了个靠山，就像我们中国人最能够体会的，对吗？那个奉的神是越奉越多，越多尊的。为什么？就是怕拉了一个，那就加吧，加呗。那所以除了这个关公的观音啊，人的管他是人变神，神变人都好了，财神也都来。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做那个所谓的这个陪谈员的训练，我们都要强调带领他们做绝句祷告，要强调什么？要强调说啊，我要接纳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个人的主，英文是 My personal Lord and Savior。 这什么意思呢？做我个人的主， personal Lord， OK， 却不是人人想要的。很多人要的是做救主可以，那有什么事情？当然了，我需要一个上帝来解救啊！工作找不到了，我这个病医不好了，我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了，我的婚姻里面出了什么状况，上帝你来拯救。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救主，可是呢，要接纳他做我生命的主宰，那要想过，我不想他多管闲事，我喜欢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不要他弄什么规条啊，礼拜天一得上教堂啊，也不能够睡得太晚了啊，然后怎么怎么要来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要这样，我只要有需要上帝借来用用，没有的话放到那个神台里面，想起你就点一根香。现在人把耶稣是摆在那里，是多加一尊，哎，你不希望上帝多管闲事的吗？好，上帝就任凭你死活，你要吗？利利未王从宝座下来，他从宝座下来，如果他不从宝座下来，那上帝只能够做他的参谋长。但是从宝座下来表示说，上帝你上去，这个才是我们信主原因的目的。然后他怎么说？或者这一个神明啊，不再降祸也未可知，表示说我做了，你肯定要医治我，你肯定要解决我的问题。没有，这个主权是上帝的，上帝怎么做是上帝的事情，你要做你要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诚的悔改。所以当有一次我们几年前啊，疫情还没来的时候，请了一个 Alan Schleiman， 他在我们当中里面讲怎么帮助你的小孩来预防这种今天那种变性啊、双性啊什么的同性恋合法的这种的时代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哪里的？他说我是利利威人。利利威人，他说 利润拿不是去了，是一些利润全程得救吗？我听了我多感动啊，他是利利未人啊，从约拿时候接着果子到今天，你相信吗？所以啊，照我本相啊，就是歌培里每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呼召用的歌，这不要打着假面具来啊，口操也可以摘掉。到神的面前，神什么不清楚你的 ？Just as I am。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节，看到神看见利利未人悔改，圣经说神也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约拿的悔改使得利利未城有悔改的机会，而当利利未人悔改的时候，上帝也后悔了啊！听清楚，利利未人悔改的时候，上帝也后悔了。乍听之下，叫人心里面有点不安，是吗？哇，上帝真的会后悔吗？好像啊，原来神也会做错事。啊，神也会做错决定啊，最后的做，哎，做错了，对不起，好像人一样，好了，后悔。英文说的比较清楚，英文说 God relented, people repented。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后悔了，是真的，神真的会改变心意吗？其实啊，这是一种文学上的那种拟人法，这种的形容是让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神的感觉。圣经因为在别处里面很清楚讲，因为神的这个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圣经的话不会前后冲突的。所以这里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后悔啊，通常是指事情发觉做错了啊，但是神这里说的后悔是形容神只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的意思。这并不是说上帝反而服耳啊，拿不定主意或说一时冲动，这表示神是全知全能，也是蛮有恩慈怜悯的，因此他会照着人的回应做出相对性的调整。神对人的法则并不是说不能够改变的，正如一个父母爱儿女的心是不改变的，那个爱是不改变的，但是那个爱跟管教的方式是会改变的。你虽然说过你这样我就罚你，但是你也可以觉得说没有必须要罚的程度，就看那个孩子的幼稚程度、成熟程度，他顺不顺服的程度，不是吗？如果说不听，那当然就要打屁股、打手板了。如果都说了就哭了，就悔改了，那也就去安慰他，那不就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吗？哪有说说了要做到底，管你哭得怎么样还是打，不会的。这种的调教就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恩惠。神的刑罚有一个目的，无非就是挽回人的罪性啊。说他的管教乃是把人引进义，说当人进入义的时候，他还需要惩罚什么呢？我们会就是因为义就是代表神跟你的关系和好了，你的孩子跟你关系没有和好，那就需要进一步啊。可是他关系跟你恢复了，进入义了，你还需要做什么？没有必要了。所以严格来说，约拿改变了，利利未人也改变，可是由此之中神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永远都是公义去爱的。所以啊，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回转的传道者，一群悔改的百姓和一位慈爱怜悯人的神。 在苏格兰的一所乡村的主学校收到一个好的消息，附近的一个机场啊，因为利润很多，就决定要送给贫穷的学生每人一套新衣服。你想想，穷的孩子拿到新衣服是多么高兴，可是班上面有一位品行很坏的学生，没什么出息的，这个小孩子叫做 Bob， 是真故事。他穿上了这个新的衣服之后，就确实不再来主日学了，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老师到处找他，找到时候就发现这个新衣服在这个糟糕的孩子身上已经破破烂烂了。机场的老板很好，就说哎呀，再给他送一件吧。他又把一个新的衣服穿上去，然后上了几次的主日学，又逃课了，又不来了。这老师很失望，就对常人说不要去理他了。可是说完以后，那老师也后悔了，就想 Bob，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就跟孩子说，你要保证你拿到这套新的衣服，你不要再缺席了。然后他就叫机场的老板送了他第三件衣服，果然这个孩子没有失心哦，每个主日都出席，后来接受了耶稣为他的救助。那故事的结局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使人失望的孩子，被认为是没多大出息的这个孩子，他就是后来到了中国宣教的开山鼻祖，我们称他为宣教士之父，就是马里逊。他的故事我们也看过了，他积劳成疾，很早就被主接去，但是他是去到中国里面，借着两个当地的中国同工翻译了圣经。如果不是这位主日学的老师再肯给 Bob 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我们今天也没有一个宣教士马里逊，我们也不会因着他使很多人也有一个得福音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神，弟兄姐妹，是一位给人 second chance， 我们不但要感激他，我相信神也要我们效法他。2021年很快结束了，新的一年很快要来，除了新的一年我们充满了所有期盼，平静被赶快过，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可以去 travel， 可以探亲等等之外，上帝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假如今年我们有什么觉得做得很不好，做得很不对，很不满意，甚至于需要认罪悔改的话，我们要赶紧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want to give a second chance。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想想，我们也需要给什么人 second chance。 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晚上到了总有黎明，下雨了总有晴天，12月过了又有1月，冬天过了有春天，你就是一个 always 给人 opportunity 的神。求主柔软我们的心，我们很干硬啊，求主让我们感激你常常给我们机会，不要错过错过错过，以致你就任凭我们沉沦灭亡，退后冷淡。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除了有很多很多的 dreams， 求主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回到你面前立志更新的机会。求主把这样的信息留在我们当中，作为我们今年一个好的结束。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